没有错啊，上帝的话啊，就是一个宝贝来的，是最贵的珍珠啊，最大的财宝在里面，也最大的能力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神的话呢，的整个威力、能力是从哪里发射出来啊？从我们的心灵的关注发射出来的。所以，各位听了神的话之后呢，很重要是各位要问自己的心灵，一切的能力是从你的心灵、心灵的所在发射出来。如果你的心灵有关注上帝的圣洁的时候，那很奇妙的，你一直看神的圣洁的，很奇妙的，心里面的很多污秽、软弱，这些东西都会挪去的。你的心灵一直关注上帝的慈爱，各位关注慈爱，各位有时候软弱，或者有的时候心里面不平衡，没有关系，各位关注神的慈爱。那你一直看到这个慈爱的时候，其实心灵里面很多的愤恨的、忧伤痛、那些伤痛的东西啊，就是全部离开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医治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讲这个医治信息，我发现很多人是知道这个医治信息讲到第九课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我告诉各位，为什么你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各位关注错了，那耳朵听了，对不对？耳朵听进去了，但是心里面关注是什么？关注问题，关注自己的软弱，关注现在自己没有的东西，是关注很多很多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难怪做不到了。因为你眼睛看什么，你才能做到的。各位明白吗？所以各位听了信息，其实很重要。各位神的话领到的时候呢，所以人家用说。主的话说用心灵诚实能够敬拜神的意思是什么？主的话告诉我有一个绝对爱我的、绝对供应我的、绝对与我同在的，所以关注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啊，他的饶恕，有时候我们软弱嘛，他的饶恕关注，他的丰盛，不要一直看你有多少，他的丰盛是不是看那个东西，今天主都为我预备了，今天主这么爱我，看到你孩子的脸孔的时候，看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保护，你一直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心里面有信心出来，有信心的时候很奇妙的，哎，神的话听了就能够遵行。其实这个是圣灵的奥秘来的，那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所以现在我们讲到，今天我们特别要讲到一个我们大家都有兴趣的讲钱。那今天特别讲这个经济医治的时候呢，经济是很难过关的，人的一生是都是为这个钱财有担心啊。有些人说牧师我没有担心钱，我很满足，难道是因为你现在没有缺乏，你现在口袋里面、银行里面有钱，等到你真的需要钱的时候，你要结婚、你要生孩子、你要买房子、你要买车子，或者你失业的时候，那个情况一临到你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你还没有得胜钱财了，钱财还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威力，就是一直主张你的心情，主张你的判决判断，你做决定，你看事情，你的情绪的波动还是这个钱财就是在影响着。但是各位知道吗，其实起初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万有里面人嘛，代替上帝管理万有，主掌万有，对不对？管理一切，治理一切的，不应该是钱，钱怎么能够？钱是我们手中的工具，对不对？但是奇妙的，人就是软弱、堕落之后呢，那个刹那是钱财是马上就是成为他的担忧，就是影响他的。各位，所以很重要是。经济医治呢，不是你钱多恢复怎么得到多钱？很多人是用这个眼光来要学习这个经济医治。我告诉各位，经济医治是你恢复上帝起初给你的心灵，完整丰富的心灵，那个丰富的上帝与你同在，创造万有的上帝，今天还一样的。是一样的，告诉你管理一切，治理万有，对不对？那个应许还是一样的，在你的心灵里面，各位要恢复这个你跟钱财的这个关系恢复了，才叫做经济医治的各位，我们的上帝 各位好好听，我们无论怎样贫穷，你现在无论怎样贫穷，我们的上帝是完整的丰盛的。各位看宇宙万有，各位看，其实有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 上帝创造的时候告诉我们，你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的，一切都有了。宇宙万有的，你看星星，无限的星星。 对，我曾经跟各位说过，新加坡是看不到星星，你到美国去，你看到星云了，你没有办法算的，你没有办法，星星变成云了，这么多。各位看上帝创造的万物，海中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动物，各种其类，不是一样样两样，不是这样，各种其类，无限的。现在科学家是，各位，我每次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啊，科学家还在发现，哦，有新的星星，就是发现，啊，到现在了还在发现，有新的植物、新的昆虫、新的，一直发现，对不对？到现在还是发现不完，因为上帝创造的无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丰盛的上帝，那他带着这个丰盛，对不对？现在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对，很重要是这句话了。带着这个无限的丰盛住在你的心灵的时候，所以上帝要的是什么？你的心灵里面因信生的话，看见都有了。阿们。各位要恢复这个，有了。所以经济一直不是我像银行多少钱，我祷告上帝为我预备多少，上帝加增我的薪水，不是这个东西先了。其实你因信神的话，你翻开圣经，你信上帝的应许，那个丰盛的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已经有了，是这个东西来的。从这个地方开始，你看见你已经有了，一切都有了，来得医治的。因为人一切的犯罪是从什么开始？从他看到一直认为自己没有，一直认为自己不够，所以自己没有，自己不够。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完整的生命，对不对？上帝与他们同在，一切的一切都赐给他们，他不够，智慧不够，漂亮不够，钱财不够，成功不够。其实对，有这些不够的，从一切的犯罪是从这个来的，因为他是受暗示嘛，人就受暗示的。哎呀，明天要用的钱不够。总是其实现在上帝给他的，其实都有了，叫他完整的享受，带着这个心灵的丰盛享受一切。那个不够的意念来的时候，其实要多得，多得有一些东西，多得漂亮，多得钱财，多得名誉，多得的，你也多得出发的，你就开始会，你的欲望就是从那个地方发展，犯罪就会来的。各位知道吗？其实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人不信神的应许，不信神的话来的。所以经济医治的结果是，各位我再讲一次啊，已经有了，你的心灵完整的丰盛了。那我告诉各位，各位听，如果你的心灵已经完整的丰盛了，已经丰盛了，那现在呢，上帝给你现在在你的名字之下，你的口袋里面的，你必定会怎样按着上帝的吩咐来管理它，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我一直很不够，我要多得，对不对？哎呀，这么你不会按照神的话管理的。但是你的心灵恢复了，主今天该有的都有了，那主你现在给我的，我做忠心的管家，管理钱，按你的吩咐使用钱，那么这个钱财呢，在你的手中成为一个工具，明白吗？钱财是你的仆人，要成为你手中的工具，不是成为你的需要。哎呀，没有不可以，怎么办？明天没有，不是这个，了解吗？心灵要得医治的，这个医治过了，你才会。所以这个心灵医治了，你现在用钱管理钱，一个正确的管理法，这个叫 stewardship， 英文讲 stewardship， 对不对？所以心灵里面恢复的对不对？那个金钱观正确之后呢，你实际的用钱的时候，钱是你手中的工具，从那时候起呢，你的钱财是会造就很多的生命，拯救很多的人，成为无柄鳄鱼的那个功效啊，就是会带出来的。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前面的序论哦，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文好吗？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九章，各位看这个经文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也是 我们都很清楚的这个神迹啊，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我们看第九章第十节，第十节这个地方，各位看，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波塞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全部都要听我们主耶稣的讲道。耶稣便接待他们。主耶稣是永远接待的，要听福音的，要听天国的福音的人都接待，对他们讲论上帝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得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现在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十二个门徒来对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吧，对不对？叫他们散开。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所以他们都是有饥渴，没有想到等一下要吃。我们其实有5000个男丁，还有这个女人，对不对？妇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其实可能有1万5个人吧，哈，差不多是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想了，就听信息了。那现在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5000，男丁的数目来讲5000啊。所以男女老少的话不止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为什么叫他们一排啊？一排就是大家，哎呀，这哪里有食物呢？混乱嘛，对不对？你们看上帝的荣耀，看上帝的丰盛，所以坐，每个人看。现在其实神迹是在这个地方了，你们要看，你们要看，你们才能信的。你们要看到他的丰盛，你们才能活在丰盛里面的。他是怎样的上帝？所以一排一排坐下的时候，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各位，神迹在这个地方，望着天祝福劈开，其实他是感谢了，对不对？感谢神，对不对？其实有一些经文是这样说，感谢递给门徒，排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篮子。各位，这个是一个神迹中的神迹来的。那各位，很多牧师就五饼而已，喂饱就是3万多个人了，5个饼而已，就是继续分的时候，其实没有禁止，对不对？不用完就是这样一直分到最后，然后收拾起来12个篮子。那很多牧师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都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牧师说，你们看，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供应者，就叫你们现在你们的缺乏里面能够百倍千倍万倍的加增的，你们信，对不对？上帝会给你们那个钱财，这样讲没有错的，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呢，我是不希望大家只有这样认识，因为这样讲的话，大家只有认识那个属肉的丰盛，就是看得到的，好像五饼二鱼就是只有你多得到有一些钱，物质方面人家祝福你，你加薪得到很多 bonus， 花红，哎呀，五饼二鱼。人的关注还是在那个物质上的丰盛，所以看到那个物质的丰盛为神迹。但是我现在告诉各位，神迹不在那个东西，神迹在哪里？你说，我最近一直讲，神迹在哪里？在谁的心里？耶稣的心里。五饼二鱼的时候，有5000个男丁，对不对？就是拿起来，上帝，你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你是一切的供应者，就是天父上帝，就是祝谢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无限的那个供应来。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心里的无限，心灵的无限，心灵的丰盛来的。各位，这个是其实比你现在银行里面有100万更多的，了解吗？你现在100万你也会用完的，无论怎样你会用完的。但是你的心灵有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你的一生你已经在钱财之上，钱财是跟着来，跟着你，钱财的潮流 钱财的预见是会跟着你的，所以这个叫心灵的丰盛。所以就只有关注那个物质的丰盛，物质的丰盛，哈利路亚，这样的人是不会明白这个心灵的丰盛的。有时候上帝接着有一些恩典你不够的时候给你，对，但是各位快快要回到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现在与我同在，主啊，其实今天我需用的主你已经给我，然后你享受今日上帝赐给你的，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其实神迹中的神迹是在他的心灵里面，对不对？所以能够在那个刹那里面他感谢主的。各位今天就是你钱不够的时候，好像想到下个月不够的时候，你心里面因你所有的感谢上帝，赞美上帝，其实这个是神迹来的，各位知道吗？然后各位不用担心到下个月自然会来的，这是我信仰生活二十多年我都经历过的。如果这个神迹你经历不到，上帝也不会叫你饿死，但是你一直担忧到下个月啊，才发现你有钱，那时候啊你都啊，这个叫什么饿饱了，饿饱了，担心担心担心到那天，哎呀，终于有了那个钱来，你也不能享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徒是绝对的权柄来的，我们要在钱财之上啊。那这个属灵的奥秘是，所以很多很多人解释这个经文，就是就不分性这样解释，然后信徒们是一直求那个物质的，但是心灵里面是还是缺乏的。对不对？ Spirit of lack 还是在那个心里面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他完全参透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五饼二鱼的神迹不单是 multiply 不是那个东西啊，是 infinite 无限，在人的心灵里面要恢复这个。所以在新约圣经有一个人参透这个奥秘的，就是谁？就是使徒保罗，他参透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所以各位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这是他的告白来的。腓立比书第 四章这个地方，各位翻开腓立比书四章的时候，你看保罗怎么说。现在腓立比他是在监狱里面被捆锁，那腓立比带着有些款项就是来给保罗了，那保罗就向他们宣告说什么，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第十节，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我知道你们送来这个款项那个奉献，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并不是因缺哦，谢谢你们的钱哦这样讲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是因为我不够我缺乏，而是他说什么，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他的心灵里面有无限的丰盛了，你绝对不怕会饿死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得了秘诀哦，这个秘诀就是各位要得着的，就是经济医治的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上帝给我一天一碗饭，我也可以一碗饭来得饱足。上帝给我山珍海味，我也山珍海味能够吃来享受。住皇宫也可以，住监狱也可以，就是保罗的生命了。他是因信而活的，所以这样的人，其实物质的东西啊，根本不能影响他的。其实有时候呢，我在侍奉当中啊，心里面紧张急迫的时候啊，其实那一天啊吃不到，要吃多一碗饭都，只有吃一两碗饭都饱了，整天就是其实吃不下。其实人的生命里面，后来果然没有错，我们主耶稣讲这句话，你们来找我是因为吃的东西，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那个活水泉源，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对不对？主耶稣讲这句话了。所以人信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他超出一切的。各位不要问钱从哪里来，总是会来，总是会来的。连五饼二鱼这个是强调来的，这样神迹般的都会来。有时接着你旁边的人来，接着有一些事情，有一些门路，对不对？有一些工作事业打开，只有你的心专注神，给上帝。其实这个钱财是服侍你的，钱财服侍你的时候，你使用钱财是何等有权柄啊！各位知道吗？各位看，再看 第十四节，然而你们和我同患难，原是美事。你们跟我一起分享哦，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奉献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而且腓立比教会是最蒙恩的教会来的，他们有的不多，但是他们是完全支持保罗的事工。所以保罗是看到这个教会是何等的丰盛的，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是求什么馈送，我并不是求这些的，我的眼睛都不是在钱财的，你们知道对不对？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换句话说，在你们的冠冕，对不对？你们有看到要参与这个福音的事，用你们的钱财来参与施工拯救灵魂的事，你们有福，你们会得到富裕，对不对？在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对不对？保罗的宣告，因我从以巴弗提收了你们的款送，当作极美的馨香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祝福的话，也是已经成就的话啊。因为神的话是其实现在啊放在心里的啊。而在耶，我必定教你们怎样，这样就是在使你们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没有嘞，牧师没有，就是讲，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是创造宇宙万有上帝的话，讲的时候呢，各位是阿们，其实我今天就的已经都有了，也有余了，这样领受，各位才能在钱财之上，各位看，我们讲这个经济的时候呢，其实。神赐下啊，从创立世界以前啊，创立世界的时候，创造万有，他就已经赐下完整的啊富裕啊丰富啊。其实上帝是赐下完整的丰富的，但是很奇妙，但为什么我们？贫穷，但是我们贫穷，各位贫穷吗？我告诉各位，贫穷是什么？贫穷就是各位离开丰盛的源头，各位离开那个源头就是贫穷了，不是？源头，各位，你离开那个源头，这个叫创世纪三章的问题。创世纪三章，离开那个源头，离开源头之后，各位，其实人他犯罪之后，对不对？他离开神的话了，他看自己不够，自己不够漂亮，不够聪明，能够吃那个果子得到那时候呢，上帝说，就是你们做的这事，地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地必因你们的缘故长出那个吉林经济来。各位，其实各位好好听哦，上帝当人犯罪之后，其实上帝的空气、食物、植物、动物其实都有，没有减少，但是人的心灵的光景是已经变成怕不够，对不对？怕不够了，这个是咒诅了。这是对上帝所创造的人来讲，他是怕不够。那一个人开始怕不够的时候呢，其实他的信靠哦，已经不是这个源头了，他的关注不是那个 source 源头。那个源头是怎样？其实现在给我生命的气息的，每天供应给我的，让我现在有好工作的，现在让我有屋子住的，现在给我有学历能够找工作的，其实那个源头带来的，人都看不到这个。现在靠的是眼睛能够看得到的钱，信靠，心里信靠的是这个东西，眼睛所看得到的，所以不能信。各位，不能信就是穷了，阿们。各位听得懂吗？不能信，其实这个叫不信的问题来的。你不信就是穷了。源头，如果那个 source 源头你不依靠它，不信它， 不承认他的存在，你手中所有的其实都会用完的，甚至你全部有了。有一个比喻，上帝这样说，一个人就是得到很多，一直想啊要怎样，哦，我的钱财要怎样用，怎样积蓄在仓里着。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那你所存的要归谁呢？对不对？所以失去源头的人是其实最穷。那各位不幸的时候呢，各位知道其实人的生命处在不幸，不幸神的话，不幸那个丰盛的源头，就你有越多的时候啊，过后你发现你更不能没有。我是看这个世界的人哦，很奇妙哦，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有越多了，车子越来越大，这个车子越来越大不能越来越小的，不懂为什么，房子是越来越大不能越来越小的。各位明白吗？就是不能了，不能就是不能，有一个力量啊，哦，天天吃山珍海味，现在叫他吃粥啊，我会死，好像马上，就是人的，这个是人的心灵的捆绑来的。各位，这个是都是离开那个赐福者，离开那个源头的光景。所以创世纪三章是讲这个东西的。你看我们的信息都是从这个地方起，上帝吃下完整的丰盛啊，没有缺乏，但是为什么我们贫穷？那人的贫穷就是这个，离开源头。那离开源头之后呢，各位，其实从那个时候呢，他的整个的生命啊被钱财捆绑，钱财捆绑他，哦，对，钱财捆绑。嗯，各位，这个钱财的捆绑啊，什么叫钱财的捆绑？就是从有一天起呢，其实人生来都是这样，你发现你无论做什么决定，因为他看这个，你无论就是去哪里做什么，你的心情的波动因这个，你想到明天你想这个，其实很奇妙的，就是这个是一直，因为它有力量。钱财呢，各位，钱财腐蚀我们的时候呢，钱财腐蚀我们，这是权柄来的。各位真的看会用钱，用钱的人，这是一个权柄，他的钱财能够造就很多的人，带来很多的益处。钱财一成为人的主人的时候，这是很惧怕的，很惧怕的一种能力来的。钱财是成为人的主人之后呢，很奇妙，叫人失去智慧，很奇妙的。钱财一关就智慧没有，失去人的善良，失去人际关系，哦，失去你的灵魂，很奇妙。这个东西一来的时候呢，慢慢，对，所以我们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人的心灵里面只有一个主人，只能有一个主人，一个就是上帝，一个不然就是钱，你不能同时有两个主人。所以你的关注是在钱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你的依靠不是在上帝的，你寻求的不是神的美意。换句话说，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各位为孩子做决定，家里做决定的时候呢，各位一祷告，其实还没有祷告是想有没有够钱，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味道，这个钱财捆绑人的意思是这个地方。然后从那时候起，你会感觉，各位，这个感觉这个字很重要哦，你会感觉贫穷。各位，英文叫 you feel poor， 你感觉不是你贫穷，并不是你没有饭吃，并不是你孩子不够用，但是你感觉贫穷。对，感觉贫穷了，你的心灵的状态跟上帝的丰盛、上帝的全能不配合，不配合的时候，你无法看到那个供应的，所以你很银行很多，你不能享受，因为你感觉贫穷。我跟各位说，我们信徒啊，尤其是这个信息不是单单给非信徒，也是信徒，各位好好听哦。我们信徒是，我知道有一些信徒是，他们是奉献的时候啊。就奉献，各位，我基督徒奉献，十一奉献，当纳的奉，然后你奉献的时候，其实你奉献之后是，你应该要得到富裕的，你要得到平安。上帝，我的生命是交给你，我的经济为你使用，平安，对不对？主必定保护祝福。 那有些人是奉献之后觉得好像是没有办法要给，好像各开来啊，所以奉献之后感觉到贫穷，这是相反的感动来了，相反的感动。你一个暗示，所以有些人问牧师，牧师为什么我奉献越来越穷啊？我的家人，我总是奉献，他说我很辛苦啊，我的家人，我告诉你，因为你奉献的灵不对，奉献的灵啊，如果你给你爸爸钱，你爸爸，你每次给他钱的时候你很辛苦啊，就是越奉献越给你爸爸的时候你越穷，你爸爸拿你的钱拿得很辛苦，各位了解吗？实在性，所以感觉贫，所以呢那个恩典得不到，那个奉献之后的恩典得不到那个东西。所以这种暗示是，所以奉献是要用信心来奉献的。所以哥林多后书说，上帝喜悦什么？甘心乐意奉献的，甘心 a cheerful giver， 对不对？不要被这个东西有影响。我是跟各位说，我们不但奉献的东西，上帝其实顾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的。上帝把钱交给我们，为着永远的国度。那有时候我们人生里面也需，生活上也需要用的，对不对？的确嘛。那你真的需要用的，你家里需要的，那你花的时候呢，请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因为要花那笔钱来感觉贫穷。各位，我甚至连花钱的原理我告诉各位，你知道是上帝许可你花的，你用那笔钱，然后感谢赞美主，然后你享受上帝叫你买的衣服也好，家里用品也好，这些东西，那你享受那个，然后你不会缺乏的，总是不会缺乏。各位知道吗？有些人说哇，钱就是过后很紧张，然后我是这样啊，我的用钱法是有一个心灵法的。最近我家里买一样东西，买了一样很贵的东西就是你们知道我跟我太太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睡的那个床褥就是以前是不懂怎样啊，这个10寸现在睡到8寸了你懂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床是从我们结婚后来生了三个孩子轮流啊，你们懂，孩子长大就是在那边小便大便吐啦生病什么都在那个就床上面。其实我然后他们现在长67岁5、6、7的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床上面跳啊，床上面跳就是三个轮流跳啊。所以有一天开始我睡我的床的时候，我是可以感觉到那个 spring 啊，各位其实你睡床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那个铁，我就奇怪，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背就痛了，我就感觉到，我就为什么这个床这样啊，就是原来是已经坏了了，就是那个铁都可以睡到。所以尤其是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有时候我在中国讲道的时候一天6、7个小时一直站着这样讲，等一下又跟人在一起又站着讲，就是回去的时候一坐下来整个背就虽然我34岁，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个辛苦的那个背。所以我就祷告的时候主啊，这个要怎么医治哦？那主说就是你买一张床褥就好了，就是这个是会得医治的，那就是欢喜快乐嘛。那我那天我要买的时候，我弟弟说我们教会家楼下有一间，就是去那边。我们那天我真的就下去了，我就那天要买的时候我们下去，哇，我一进去，哇，那个人就给我们介绍，哦，你们也来买吗？这个，哇，我才知道床褥这么贵，有3000块的、4000块的，什么都就是这么贵的东西。最后呢，我买了一个，其实也不错的。1500块，就是1000，我家里从来没有花过这样多的钱就是1500块，所以我觉得也是不错了啦 ，premium 了啦。我觉得1500块相当不错了，那个3000、4000块的不需要了，我就通了几个月之后，后来我就买了那个东西。那睡上去的时候，何等的感恩啊！把这个当作上帝的恩典恩惠，然后上帝也接着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医治我们，所以享受 这样的享受。那其实心里面也是感觉到主的恩典。后来我就知道，其实主不是对我们吝啬的，所以基督徒也不是吝啬然后啊千人紧张，其实不是这样的。你需用的你用，那如果你看到你不需用的，那不要一直在看，再看了你受试探，对不对？那就不用买了。需用的你平安的买。那天我买回家之后，我说老婆，我们的床的名字叫什么？我们那个牌子哦，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床的名字叫 Prince Bed？ 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听过。King Coil 有听过？哦，有听过，有听过。所以Siemens 有听过 ，Prince Bed 没有听过。所以你看，哦，我跟你们讲，我现在跟你们讲 ，Prince Bed is the bed for Prince。所以。Prince bed， 所以我跟我太太说，这个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无论什么都看到福音，这个是王子睡的 Prince bed。 然后那个 Prince bed 的那个牌子里面叫 Royal Princess， 我说那你是 Princess， 我是 Prince。 我就睡的那个开玩笑的话。但是这个各位 Don't feel poor， You're not poor， 对不对？我是在花钱方面，有时候啊，我绝对不给魔鬼撒旦一个通道。那邪灵是穷思，就是影响，教我们缺乏，知道吗？有些丈夫是跟太太去这个购物的时候，丈夫要集中祷告，叫太太不要看到他就是喜爱的东西，他看到他喜爱的东西了就是你要听。对，其实呢，这个等一下我会讲。我告诉各位啊，再讲一次，你不需要的不买，你真的需要的，你平安的买。第四，对你感觉贫穷，就是穷，就是穷。然后心里贫穷的人，各位必定会失去智慧，失去智慧。管理钱。各位。你没有智慧，你就是穷了。因为你没有智慧的时候呢，无论你怎样有钱，那个钱是有一个通道会溜走，好像蝗虫一样。有些人是，有一些人穷啊，并不是不够，并不是不够啊，不是他们赚不够，他们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管理，钱一直溜走。有一些人是你一看他，你知道。有些人我看他们一看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穷。看他们花钱的样子，比如说有一些人是这样，我看他们花钱的样子哦，各位好好祷告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新加坡人也是有这个弊病啊，我看电脑没有坏哦，这个电脑展哦每三个月一次，我看每一次有人去买电脑，不懂为什么，电脑没有坏买电脑，这个家具没有坏换家具，就家就什么家里的用品啦，什么餐具什么可以用换。这个电话，这个 iPhone 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呢，自己比如说 iPhone 3GS 哦，已经拿 3GS，iPhone 4出来，这个 3GS 嘛，卖了，然后买 4， 不懂为什么这个，这个是电视没有坏啊，人家的好像没要也换一个啊，就是这样啊。我告诉各位，这个不是 need。这个是 want 各位懂 need 是什么？ need 是需要， want 是想要，需要跟想要，各位分得清楚一点啊。有时候姐妹们也是，这个衣柜哦是，好像新加坡没有四季哦，但是它有四季咧，四季也是，喂，就好像也是那个衣橱哦也是有四季，不懂为什么每一次换，弟兄姐妹，对，有些人说牧师啊，这姐妹的东西你不要讲啊，尤其是姐妹穿衣服、头发、弄头发的。曾经有一个部长在新加坡，就是讲过这个东西，给全部新加坡的姐妹女孩子设，就是嘛，我听错了，各位听说吗？这个新闻，但是这个不讲的话是不行。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你的智慧，也你的形象来的。等一下我会讲你怎么管理那个钱。其实上帝叫你在管理钱的事情上呢有见证， 然后你管理的好的时候，你有权柄，啊，实在是有权柄。然后那个钱在你手中有益处。有些人一个月赚2000块，其实家里该有的都有，然后孩子读书的什么都有，很奇怪，就2000块。有些人赚5000块、6000块，你看，常常穷啊。然后这边借，那边刷卡，这边就欠债，只是其实，各位，这个是有问题的地方来的，各位。我曾经跟各位说过嘛，这个牧师哦，各位知道这个 Rick Warren 对不对？Rick Warren 他是写那个 Purpose Driven Life 的哦，他是这个牧师，他是一写了那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就全世界畅销第一，他一天之内变成百万富翁了。他做见证，他说我成为百万富翁那一天哦，我的家里的家具是一样没有换，餐具是一样没有换，电视是一样没有换，车子是一样没有换。哦，我们全部没有换。哦，我们家里面如果一个礼拜就在家里吃的也是这样，在家里吃也不是每天到那个餐馆去。我告诉各位，这个是真的有钱人，真的有钱的人是心灵里面富裕，你心灵富裕你才能做到这个东西的。哎，心灵就是富裕的时候，多一点点的时候就是花，然后你一花了之后呢，你的习惯不能退了。贵，这是很奇妙，就是钱常常有个力量控制。我们新加坡人也是，其实我看了哦，我们新加坡人的车子啊，就是讲车子啊，讲弟兄了啊，这弟兄是比较喜欢车子的。这个车子呢，我是不明白哦，这个为什么不能驾10年哦？你们知道我到马来西亚、中国去，那个车子是多么旧嘛？我们车子那个马来西亚那些弟兄就是赚1万2万块的车子是14年了还没有换哦。我说哇，你就驾这辆车。新加坡的是，而且加了5年6年，就是有些人3年4年换，那换没有关系，我们换了再还，然后没有事，就是没。其实不是，你每一次买车换车的时候，各位，你是浪费的，其实你可以开可以动的那个东西，各位，不要去碰那个东西，真的到坏。我的家里的东西是我跟他说坏了我才买，以前。那个电视人家换平面，全部每家都是平面啊，我家里是还是那个大个的哦，放着29寸，一直到那个东西真的坏了要修理，都修理也是其实贵过那个去买了，那就换那个，这样做靠玛纳生活，其实一个智慧来的，各位，人的生命里面啊，这些等一下我再讲，这些是经济观啊，经济观来的。然后什么叫贫穷？我跟各位说，当你的钱，不能，用在天国。换句话说，我们主耶稣说什么？你的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对不对？地上的朋友，永远的朋友。你的钱不能用在天国，对不对？你的钱是一直。就是 for me, myself and I， 我每次这样说嘛，就是只有我自己用，我的家庭，我你不能用在天。其实你无论多少钱，你是穷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钱的时候，他神说什么？你要积蓄在那个天国里面，对不对？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其实地上为什么上帝给钱财有这个价值？因为那个价值因为是重要，所以你拿出来换取灵魂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在天国记账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一个人无论他多有钱，现在不能用，没有用。我说过，所以保罗他是现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在他的眼中腓立比教会是最富裕的，但是其实腓立比是很小，不是很有钱的，对，但是保罗的眼中是他们是最富裕的。那在保罗所带领的教会最有钱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在港口海港来的，好像香港、上海这样的地方哦，海港来的。但是他们因为有钱来常常比较，常常不够，就钱越多的人又不够。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我来到你们这边，我其实累着你们，没有跟你们拿过半分钱，反而我还就是从其他的教会得钱来，现在供应我的需用来这边来帮助你们。哥林多后书是讲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 paradox。 一个没有钱的教会，但是是富裕的；一个很有钱的哥林多教会，反而是贫穷的。各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光景来的。我在中国去的时候，我们山东淄博教会是，我真的为他们感谢主。这个教会90%都是姐妹。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很不大，10多20个人呢。那每次去，牧师一去，其实他们招待很多客人哦，其实从这个中国东南西北那个地方都来。那有时候就他就给他们家没有的招待的嘛，就是全部招待都是在酒店，三四天的特会，全部给他们住在酒店。那我就担心他们不够钱，我说你们这些客人来叫他们自付，就是我说叫他们自己付酒店。就他说牧师你别管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来。就是他们是这样，然后就是这样靠信心，然后这样祝福我的施工。我每次去的时候呢，告诉他们哪一个地方需要这些资料，他们几天之后印出来全部就送过去。那我心里面是看这个小小的教会，但是有这样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教会啊，他们在10多20个人，这证明什么？他们整个教会是都是有奉献精神的，他们的钱财都是用在这个天国的。他们这个教会是何等的美，在中国大陆里面，你知道这个教会是第一个了，可以拿奉献袋出来传，没有人有一句话。就你们知道，在这边是传奉献袋是很容易，在中国不容易的。很多教会是就奉献箱放那个地方，因为讲钱伤感情哦，一讲钱人就不要福音了，所以不要讲，所以不敢讲奉献的东西。所以这是都是教会里面的捆绑，传道人也不敢讲。这山东淄博教会是我心里面真的祝福他们，每次说我跟他们说，你们是中国大陆的菲律宾教会啊，你们是富裕的，你们是富裕的，你们的钱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不能用在天国，穷的，你们是穷的。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奉献？不是要我们的钱财，叫我们参与天国的基业，其实是基业来的，对不对？你的钱财能够参与这个永远的基业。所以人离开神之后就是这个光景，这个叫穷，这个叫 poverty 贫穷，这个叫贫穷。所以现在很重要，人在这个贫穷的光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主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人接着基督耶稣回复了上帝之后，你什么叫你接着耶稣就回复上帝了？就是恢复了上帝里面的经济观，经济观，各位很重要，是要 financial perspective 经济观，经济观对。我现在不是讲你用钱先，你经济观带领你的用钱法，经济观对，这个才叫做经济意志。你跟钱财的关系，你怎么看待钱？你手中如果有钱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这钱？这个经济观要得以，所以要接着基督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啊，耶稣基督他来，他已经，各位很重要是这句话，他已经恢复了人犯罪嘛，离开神成为贫穷的，但是他已经恢复了完整的上帝所给人起初的完整的富足，所以他自己来显明那个富足，对不对？他自己显明，他在地上其实33年半哦，他显出其实他是怎么做钱财的主人。各位，这句话很重要。然后他把那个钱财的 message， 钱财的信息讲得很清楚。我们神所创造的荣耀的神的儿女跟钱财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从他所恢复的，我们要得着今天你我的经济观，哦，经济观，啊，对，这个经济观是很重要的，哦，接着耶稣基督恢复的。第一，我们主耶稣基督代受咒诅，对不对？他代受咒诅这件事情，他为我们代受咒诛，使我们。所以现在哦， 所以我很重要是已经，注意这个字哦，富足了。对，这句话写下来，我已经富足。 I am already rich. I am already. 各位现在看自己，看自己，我是已经富足了。这个是经济医治哦，在基督里的经济医治的第一个哦。所以我已经富足了吧？没有，我还没有哦，我还很多缺乏。那这个就是你的问题。那你可以，你在基督里面出咒诅了。出咒诅等于出贫穷，听得懂吗？这句话，出咒诅等于出贫穷。我已经出咒诅了啊、哦，我有永生了哦，在基督里面我有永生，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没有钱。那这个就是你的信仰的偏差来的。不管你里面你口袋里面只有一毛钱，现在你明天没有钱了，你也是富足的。所以保罗说什么，无论随时随在我已经得了秘诀，我已经充足了，对不对？因为他跟哥林多教会讲什么，哥林多教会啊，零钱四章八节的时候，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接着基督你们已经是王了，王，对不对？Kings, you are already king, 对不对？哇，已经富足了。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直看自己没有，然后一直就是很贫穷，要拿出一点点的时候就是不甘愿。那保罗说，为什么你们这样？你们已经是王，你们已经是富足了，在基督里面。为什么你们的精神，你们的灵是这样呢？我已经富足了。各位，这个你信耶稣那天啊，你一定要恢复。其实主啊，我的一生债不需要担心，我已经富足了。不但有永生，不但有，我有你，我有你的，有供应者、保护者随着我，我已经富足了。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我已经得了怎样？我已经学会了凡事上都能知足的那个秘诀啊。什么秘诀？在基督里凡事都有了、不是哪里有哪里有、都有、等一下就有你现在没有的等一下就有，但是你现在有、其实人现在心灵恢复的。我问各位，你什么时候真的穷到死？没有这样的人嘛？我没有看过一个神的儿女是会穷的。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看空中的飞鸟，野地的百合，为什么你们担心这个？你们小心的人，你们心灵里面没有恢复事实，这个叫事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事实。保罗是学会你学这个阿门之后呢，你才能够开始做这个钱财的主人的、再讲一次哦，出咒诅等于出缺乏。 The curse of life and the curse of lack， 这个是你一起出来的，对不对？生命的咒诅跟缺乏的咒诅，这是一起出来的、所以已经饱足了。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很重要的、他代受咒诅的意思就是他成为那个受咒诅的拿走，现在呢你们会穷的那个咒诅啊、的意思来的，拿走你们会病痛的那个咒诅，这个拿走。但是你要在哪里要享受？你的心灵要享受。你的心灵没有享受没有用嘛，对不对？上帝在上面成就了，但心灵是一直怕，然后一直担心。你的那个 mentality mindset 是，你们懂 mentality 华文叫什么？你的心态啊、心态是还是贫穷的，那神的能力是不能装进去啊、上帝是无限的，你的那个器皿是这样，怎么装？你只能拿这么小的、喝就完了，对不对？这个，所以现在是讲，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成就，这个是我的经济观，我已经富足了。OK。所以每一次各位钱不够的时候，先安静下来，主啊，我已经是富足的人了，我不需要担心。你先要这样认定这个事实，先神的话， 那才能够圣灵会慢慢感动你的啊。第二是什么东西？第二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掌管，他给我们看他掌管钱财。他掌管钱财。哦，原来他完全的掌管钱财了。所以钱财他让我们看到，钱财是为天国，为天国存在。Money exists for the kingdom 啊，原来钱财是为天国存在的。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这个地方，各位，六章二十节讲什么？你们积蓄财宝在天上，对，那里有虫，那里没有虫子咬，也没有盗贼能够偷的，积蓄在那个地方，在天国啊。所以这个是经济观来的。你今天你口袋有什么钱？这个钱是为天国存在的，这样看。路加福音，等一下我再会多讲其他。路加福音16:9，这个地方说啊，你们用地上的钱，整个意思是用地上的钱来结交永远的朋友。所以我们主耶稣是他没有缺乏的，因为他用天国观来管理那个经济，所以用天国观来看钱财。这个是我们信徒是我们学经济医治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出发的。我跟各位讲一个原理好吗？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理，甚至连地上上帝也是这样定的。你们真的看地上真的有钱的，真的你们看成功有钱的人，你们会看到一个特征的，他们的关注不是在钱的。各位会发现这个地上真的有名有钱的人，他们会成功的人，他们的关注不在钱，但是很奇妙，那个钱财的潮流是跟着他。各位，你看那个爱迪生发明家，他是关注钱，他是其实早上起来就是管研究的。你们看那个爱因斯坦哦，他是就喜欢物理学，然后发明什么东西研究，他是不是管钱？他头发也是就是那个不懂怎样子，连梳子都没有啊，就是。讲一个各位比较靠近我们的年代的，讲这个大家都不太听。你们知道那个 Steve Jobs 刚刚死的吗？那个 Apple 的那个创办人嘛，各位都知道嘛，他刚刚离世嘛。各位看过他的那个正传 biography， 其实他是其实对这个钱财啊是根本他连看都不看的，他只有关注的是产品怎么发明。但他说其实他说有一些人是很有钱，他是批评那些一有钱就买这个买那个买那个做什么，然后花很多时间在用钱，他是这样。对他来讲他是只有要关注他要发明的那个创新，那个创意，那个 creativity 啊，各位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我看这些人是这样哦，那个钱财的潮流是他们的关注不在那个钱财，但是那个钱财是这样跟着他们的。我跟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 Steve Jobs 也是这样说。我说 Joel， 我说你啊，你真的要把那个最有创意的东西发明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最有创意的东西不能讲，这个是商业秘密吗？不可以跟大家讲。那我说，有几样东西你是要记住。第一，名誉你是要放，名誉要放，钱财你要放。第三，不要关注女人，就是不要关注。其实这个我跟各位说真的，甚至有一次他去那一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有一个商人就是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他说这个是我的秘书，我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就只有你把你懂的东西就是帮我录在这个，他给他一个那个 list 哦，全部放在这边就行了。就是甚至这样的，甚至他这样的一个，但是对他来讲是没有他心有所属啊。所以他就，我说他是，那我说有时候他看到人家好像偷他的 idea 哦，这样东西哦，他心里面很不舒服。我说你不要管这个。其实那个根源 无限的根源，就是那个智慧的根源，他会赐给你的。人家拿走你的 idea， 新的 idea 会出来啊、哦。不要，然后钱财，你不要一直想要赚钱。其实你要赚的，你一要赚钱，你的创意就没有了。我这样跟他说，我告诉各位，连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哦。各位，天国的子民更是要这样。我们 George Mueller 也是一样。我说，其实那个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就关注神，这个孤儿是你所带来的，那这些孤儿是你负责，就看神，看天国。我想那哪里有东西吃，怎么哪里找食物？我跟各位说，你越不可能，等一下我跟各位说，你越不可能得到钱。越不可能解决的那个问题哦，你越不要看问题，你仰望全能的神就好。这是为天国的一个奥秘来的。如果各位这一生你抓到这个东西，你是有福的啊。我是看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们说教会要开托儿所什么啊，真的我们祷告有一天啊，我的太太有时候那钱从哪里来啊，我说从天上来啊。其实越不可能来的东西，是你更不要看那个东西，看天就好，就是看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应许。其实有一天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我是真的奇妙的哦，这个 know how 是我想赐给大家，但是这个不是我现在怎样赐哦，除非各位真的要懂得看，你听，然后看，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上帝，所以。听到才能信道，信道，信道就是看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奥秘是，我在讲啊，这个是我们的经济观。原来钱财为天国存在，今天没有那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都是为天国而来，我的钱离开也是为天国而离开，钱来也是为天国来。所以各位贫穷的人呢、啊，也是赞美主啊。可能上帝知道你钱太多的话、哦、会也搞一些、哦、不应该搞的东西、哦、所以有时候叫你暂时贫穷一下也是会有的。所以各位生命要真的要更新啊、哦，钱是有力量的，等一下我说。然后耶稣基督是第三、哦、凡事听从父、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神的美意God's will, OK? 过于钱财，嗯，对 ，God's will over money。这个是这个叫经济观，总是寻找神的美意，不是先寻找我有没有钱，然后能不能做这件事。我们槟城教会今天多讲槟城教会，因为槟城教会实在是这个经济方面经过很多考验哦。这是很美的考验。这个槟城教会呢，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教会的牧师也是他们在后面有一点暗笑哦，这个教会啊六个月就垮了。他们用什么来判断？因为要开这个教会哪里有钱，他们也是用这种，连做牧者也是哪里有钱能够办这个教会，所以也是钱出发的。各位真的你看上帝在哪里，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有蒙恩的人，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有这群就是看到这个福音要相聚的人。为什么也要看见开始？今天他们已经快要进入第三年了，对不对？人家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每一次恩典来，这次我到 KL 教会的时候，那边的有一个弟兄他开的公司，他们几个人一起拿了一笔钱给我，他说有一些是用在中国大陆，有一些是用在槟城教会。我感谢赞美主。你看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是神的美意。各位遵照神的美意，我们主耶稣基督遵照神的美意就好，过于这个钱财。我们慧君只是要全职了嘛齁啊、那明年全职那钱从哪里来啊、其实呢我们慧君只是要进入这个全职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呢，是不能再看教会有没有钱，到一个地步了。 之前我们一直看哦，但是到一个地步，其实这个是后来发现是什么？看他的心智，然后看弟兄姐妹同工们的心智，然后再看教会的需要。那既然这是神的美意，就走。这个叫一个约旦江河，约旦江河你踏进去，那个水会倒流。这个就是神的美意过于钱财。是这个现在这个经济观，连我现在不是说你信心没有信，连这个观念都没有的人，是其实遇到那个真实的事情的时候不会这样想的。这个起码阿们阿们之后呢，那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信心不够，你赐给我，让我看到更明确，那你才会走信心的道路的。所以你要信之前，是你的观要正确。我每次说经济观这个部分哦，所以听从神。第四，各位，这个那耶稣基督是完整的富裕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富裕的人他代受咒诅，富裕的完整富裕的主他掌管钱财，富裕的主他是不看钱，只有听从神的美意，父神的美意。那富裕的主他是真的这样富裕的，那他本来是富足的，对不对？但是他为我们哦，各位现在好好看哦，成为他是完整富裕的，但是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一切都属于他，但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用最卑贱的样子来，对不对？生在马槽里，在加利利拿撒勒长大，就是朋友都是渔夫，自己没读过书这样我告诉各位，真的富裕的人才能够牺牲的，对不对？各位明白吗？如果我自己都这么一点点的，你怎么牺牲？你不会牺牲的。真的自己是富足的、富裕的人，自己拿出来，自己愿意牺牲，自己成为愿意成为微小。所以呢，所以跟从他的人，跟从他的人才会看到主耶稣这样的时候，得到怎样完整的满足，所以得到满足的心灵，对不对？我们得到满足的灵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经济观。然后我们也得到能施舍的灵，施舍。其实各位，我们不是要做慈善的人，但是我们是被主耶稣的榜样感化的。各位，其实主耶稣的榜样是我们心里的极大的力量来的。各位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做牧者、做领袖的人也是牧师的人，我们带领教会有时候也是受到很多的创伤，或者有一些心理不平衡的事。有时候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富裕，但是拿一点点出来都不可以。但是这我们做牧者的人是其实不是很多的，对，刚刚好。但是还是看到有需要的人就拿出来。对，有时候是这样就有时候这样做的时候心里不平衡，对不对？但是一想到主耶稣的榜样的时候，很奇妙，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上十字架，一个罪都没有犯的人就是背负全部的罪。他是最富裕的，他强调嘛，但是他来的时候他用最简朴的、最贫穷的样子来，为了你我，给我们看一个 message， 叫我们得着那个灵。所以我是一看到耶稣的榜样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时候心里的这种不平衡是，主啊，其实我的钱财能够为你使用，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祝福他们，这是有福的。所以马上我的心灵的转变都会来了，这个叫能力，大能大力，圣灵的大能大力来了。所以耶稣的榜样来的，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今天我的经济观能够恢复这个。对，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经济观，其实我们施舍也不是跟佛教徒一样的，佛教徒是自己的有一些修养来做的，对不对？修养道德，我们人能够行善，人本为善，这个是佛教佛理的开始，是这样讲。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信仰是人生在罪里面，人是完全堕落的，但是接着基督拯救了我们之后，他显明他的榜样，从那时候起，我们看到这位主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得到圣灵，对不对？得到圣灵的能力， 然后连自己不能做到的有一天都能做，不能拿出来的都能拿出来，这个叫圣灵。所以荣耀归给主，不是做了之后归给自己啊，我是很可以施舍的，不是这个啊。所以你看，这里是讲基督，这个是讲圣灵的一个感动，圣灵怎样的光照我们那个经济观啊，这个奥秘是很重要。其实第二点是最重要的，第二点，第五啊。第五呢，那现在有些人问牧师说，那牧师，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家里需要钱，孩子家庭就是有一些要买的东西啊，那我们主耶稣也是，其实他不是不体恤我们的，他也活在地上过。所以我们主耶稣他活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怎样，他靠按时的供应啊，按时的供应，他是要纳税的时候叫门徒去海边钓一个鱼，对不对？他行过几次神迹，对不对？那个鱼口里面就是那个银币出来，他就是五饼二鱼就需要的时候，他就感谢神，那个时候就来按时，这个叫按时的供应啊。那有些人牧师，我没有这样哎，就是要钓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那个神迹啊，你要正常化，正常化。其实今天有时候我跟各位确认吧，有时候各位真的没有钱，忽然间这个公司给你们一个花红啊，或者你们有一些做生意的人得到有一些顾客啦，这些其实这个一样的东西来的。有时候忽然间就是有一些钱本来要花的不用花了，哎，省下来了。其实这个就是按时的供应，了解吗？是这样来。那等一下我会讲，那我们信徒储蓄需要吗？那等一下我跟各位说，对，储蓄也是神所给你的，你怎样在蒙恩的心态里面你储蓄。如果你多有的，如果你真的没有的，你不用担心，不要怕的，在养老会得病这种按时来储蓄，这样储蓄是不对的。信徒储蓄的一个蒙恩的方法，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按时的供，给我们看这个榜样的时候呢，叫我们得着怎样的经济观，叫我们得着一个放心，其实绝对放心。然后一天需用的一天当，你一天当就好，你今天你需用，你今天有哦。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对不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年后你需要的钱不要哪来今天担心，你放心，一天需用的一天当就够了。各位，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钱财上物质上的东西，我们认识有时候主这样带领我们叫我们靠这个按时的恩典，其实上帝是要我们认识他的信实。各位懂信实这个字吗？信实会讲英文叫什么？ faithfulness 对不对？信实，上帝绝对信实，对不对？你所信的绝对会实现给你了，这是他的名字来的，他是信实的耶和华上帝。那信实呢，其实有时候上帝试验我们钱财，因为钱财是人很担心的嘛。那在这个地方上，各位已经掌握了，就你是信实的，绝对信实的。你掌握这个钱财能够按时靠神的供应之后，你的一生其实很多的事情，孩子的事、家里的事、事业的事，你也是会在危难的时候你也是会靠那个信实的主的，因为你钱财你都可以靠了，这遇到很多的实际的情况你也一样可以靠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理来的。有时候你们问牧师，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有钱一定会来其实我只跟你说，我就是知道了，因为之前经历过很多次了。好像人家问 George Mueller， 你怎么知道那个钱一定会来？他说我就是知道嘞，就是不懂。他要去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是那个 fog 就是顶住那个船。他说我们祷告吧，他跟那个船长我们祷告，就会做的。我六十多年依靠，我就几十年依靠过的上帝，都是接着这样。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他一样的会做的。 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子，信实的主。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人家，有在中国大陆有些弟兄姐妹就问牧师，这个是不是在我的播客上问我的，就是牧师，我就是不喜欢，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我们靠这个按时的恩典？我是不可以这样的，我要很多看到才可以。哦，我想其实你这样也可以，也可以，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你一定要看到你才能够信的话，上帝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叫你惨呐。但是你总是要看到才能信，你一生的喜乐是很少的，很少的。你不能享受那个信心而得的喜乐，信心而得的其实超越你现在有的。其实你有信心的人是，其实今天有一点能够享受那一点，像保罗一样，对不对？富足也好，缺乏也好，我已经得了秘诀，因为我活在信实的主里面了。那这个奥秘，所以这个是经济观了。现在最后，我们今天要讲完这个第三点哦。各位，第三我们特别要讲的是讲到经济，上帝给我们的钱要怎么管理。现在讲到管理 management stewardship， 钱是上帝已经都预备了，你只要关注怎么管理。不要关注哦，明天会不会有，对不对？因为如果全部主都为他的儿女们预备的，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已经说嘛，六章，你们看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花，就是已经看了，对不对？何况你们呢？这个意思是说的，你们所需用的，你们天父都知道了，已经都预备好了。你们哪一个人需要鱼的，对不对？向你爸爸求鱼，他会给你蛇；向你爸爸求面包，他会给你石头的。所以你们不要担心这些东西，这是外邦人求的东西，对不对？你只要关注的是什么？如果上帝把钱放在你的手中的话，你的名字之下，你要怎么管理？你管理的对，那就是你已经得胜钱财了。所以，我曾经跟各位讲过这个东西，就是这几个礼拜前我讲箴言的信息哦。如果上帝把一个有能力的东西放在你的手中的话，你绝对有责任要管理它。就好像我给你做君王，给你这个王权，那你一定要使用的好你的王权，对不对？钱是有力量的东西了，放在你的手中，如果你不懂得管理它，它就会管理你。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什么？六章十节那个地方说什么？很多的人贪爱钱财，许多的人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许多的人贪恋钱财，最后叫什么？很多的愁苦刺透他了，对不对？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那有些人说，牧师，我没有贪爱钱财啊，我没有贪。那我跟各位说，你没有贪爱钱财，那么什么叫不贪爱钱财？就是你能够照上帝所吩咐的管理。如果你不能照神所吩咐的，不能照神所吩咐的管理钱，这个证明钱在你的身上还是有影响力。所以各位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要 test 你的管理法。所以我讲过很多信息，好像2007年讲过嘛，经济管理法，对不对？这个地方请大家好好听，这个是我们失败的地方来的。有时候我们讲阿门哦，我已经富足了，阿门就是阿门就是神的美意，哈利路亚，就是满足的，我满足。但是后来看他管理的样子哦，不照神的方法做，你知道你还没有通过你的心灵。所以第一管理法，各位管理钱财哦，这个每一次我基督，有些人就来教会就是不喜欢听牧师讲这个东西哦，要讲什么？经济管理的第一个原则，你的十分之一 ，one-ten， 我怕各位的算术不好，1000块的话 ，one-ten 是多少？100块，对不对？ 啊，一万块的话是多少？一千块，那是属于上帝的。这是圣经里面把这个十分之一管理经济法的第一个原则，在这个地方，那各位好好听哦，十分之一不是律法，十分之一是第一信仰告白，我的一切的一切是属耶稣的。第二，十分之一是除去创世纪三章的缺乏的咒诅的那个表态来的，十分之一。各位听得懂吗？我现在跟各位讲这个原理，各位好好听。我十分之一每次我要解释的时候，有些人问为什么一定要基督徒就十分之一。我从小我一信主我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了。十分之一呢，创世纪三章的时候，各位，我跟他讲创世纪三章，对不对？人离开神之后呢，人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然后地长出荆棘蒺藜，这些咒诅来了，对不对？所以从那个创世纪三章的问题来之后呢，人的心灵是天天担心明天会不够嘛。但是当我们把我们耶稣基督来把一切的咒诅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时那个时候魔鬼的掌权，本来是掌权叫人缺乏嘛，那全部的咒诅钉在上面的时候，其实那个缺乏的咒诅也是钉在上面了。那这个信念的表示就是十分之一了，十分之一。一个人还没，虽然他已经接着耶稣基督得救了，各位我先讲啊，你十分之一不做你还是得救的，我先要讲这个东西，免得各位听的时候就是误解。你不做十分之一你得救的，还是等你信耶稣得救的，但是十分之一不做的时候呢，你根本没有办法从创世纪三章那个缺乏的灵出来，你不能的。那个世界的引诱力、影响力、钱财的影响力是一直存在的，一直存在的。虽然你已经信了主，去教会赞美耶稣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担忧钱的那个心态、心灵、那个眼光是一直存在，没有走过，从来没有走。你绝对不能管理那个钱，那个钱是一直管你，一直叫你担忧的。各位确认。创世纪三章的时候呢，这个问题要解决，去到创世纪十四章，各位其实不是律法，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他战胜了五个联合国之后，各位去读这个十四章啊、哦，他战胜了五个联合国，那时候上帝的祭司麦基希德无父无母，就是那个是上帝的祭司，大祭司，那个是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表示来的，他的的那个 representation 哦，他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祝福他，对不对？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把十分之一归给他，那归给他之后呢，什么事情发生？归给他之后，那个索多玛王就是，哎呀，亚伯拉罕，谢谢你来帮助我们哦，我把我们的货全部给你。亚伯拉罕说，你收回去吧，我一根鞋带都不会拿，免得你认为是你们叫我富裕的。他的富裕是接着耶和华上帝的，对不对？所以他十分之一信仰告白之后呢，他是拒绝这个世界的，那个什么叫拒绝，就是世界的物质再也不能捆锁他了。从那时候起，之前他是担心，就是来到那个地方就是有饥荒，就是一直然后去到埃及然后讲骗话，对不对？后来上帝再次叫他回来，很多这些很繁杂的东西都是会遇到的。但是他的十分之一做之后呢，其实你会看得出他的心灵他已经超越那个钱财了。 Money has no hold on him anymore， 这个十四章的时候，所以十四章这个之后呢，所以他单单仰望神，上帝叫他越来越富裕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上帝把这个放在律法，把这个生命信仰告白丰盛的原理放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三跟生命记二十六，这边讲说什么？是你们是上帝讲了，你们的出手的国子，你们是谁？你们是我用我的生命从埃及买出来的，所以你们的生命是属于我的。这个的表示就是你们把你们出手的国子跟投生的献给我，对不对？在这个地方讲， 讲的时候呢，叫以色列人明白，这个不是律法，这个是你的信仰的告白。再讲一次，第二是你的经济丰盛的原理来的。所以一个人是过关这个东西，才能够讲下面啊、经济怎么管理，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凡事上你用那个钱怎样祝福人、祝福万民、祝福这样，是这样这个东西了。圣经这个地方有教导。那有些人说，那么这个十分之一用来做什么？各位，其实呢，十分之一，我说过嘛，马拉基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攻下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是他们有分地的，除了利未族是没有分地。利未族是有尊贵的族类来的，祭司族类，他们是全职就是服侍神，他们是唱诗歌祷告神，为以色列祷告，然后得知神的美意，然后跟以色列传讲神的美意，然后以色列得到这个美意之后，他们出战，百战百胜。其实祭司是很重要的，祭司是好像他们是跟神跟人之间，他们领受神的话，然后传给以色列。所以这个利未族啊，他们是没有基业的，没有基业。所以这个十二个支派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的时候，归给利未族。然后利未族没有后顾之忧，仰望神，然后这样得到神的美意，带领以色列传神的命令给他们。但是每一次圣经里面，利未族软弱，利未族属实，利未族有后顾之忧很多，然后没有好好的得到神的美意的时候，整个以色列软弱，然后出战每一次失败啊，然后以色列里面很多内乱的事都发生，都是利未族。所以在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最近刚刚读马拉开，对不对？马拉基书那个地方三章的时候，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上帝说，为什么你们偷取我的家中的十分之一呢？那个钱不是属于你们的。那你们偷取的，其实全部以色列软弱，利未族祭司们也软弱，因为他们是一直担忧钱的东西，然后以色列民也不敬畏这个上帝的这个关系，这个生命的告白，也信仰的告白，也不信，否认那个源头，所以教会是会软弱，所以整体以色列软弱，这是上帝讲的。我跟各位说，这个十分之一呢，我不懂怎么向各位强调。我是有时候我在教会久了之后呢，我看到有一些人是他们对牧师好像不太开心哦，他们就不要做十分之一啊。有些人是这样啊。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说，十分之一不是纳给牧师的，十分之一是纳给上帝的。我十年前不得不要从一个教会出来，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有一些很僵硬的事情发生哦。我出来，一直到我出来之前，我的十分之一是归给那个教会，一直归到我出来那天，到我出来那天。所以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所以这个十分之一我是可以教导，我也真的有证据的。我跟各位说，我每次讲十分之一，我们槟城那个 Joel 哦，各位都知道他的见证，对不对？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生意，就是起来的时候得到了一个10万块的支票了，每个人都知道了。其实十万块的支票里面啊，他一得到之后，十万块是其实人得到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得十万块之后，他马上把1万块归给教会。这个他这样做了，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感动啊。他也我证实他的生命，1万块。其实你有1000块，你要把100块拿出来，这是很容易的。你有10000块的时候，你要把1000块比较难；你有10万块的时候，你要拿10000块，就是很难的事。然后他以前一开始他这个教会就是开始成立的时候，他还在欠债啊。他欠的债是8万9万块哦，8万9万块他这样欠了。他是一拿薪水，马上他的十分之一就现。所以这个教会一年之后成立之后，为什么他现在要成为好像一个富翁，现在也开新的车子啊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整个教会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上帝那时候是整个教会最需要钱的，传道人也没有人养活的时候， 就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以他为中心，然后上帝这样赐福他。其实很多，我是20多年在教会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如果各位常常经济每次有蝗虫，各位懂蝗虫吗 ？Locust， 蝗虫，你种的东西，蝗虫来吃掉，一刹那是没有，赚了很多钱溜走，遇到一些问题，然后钱跑掉，然后总是赚的时候钱另好像有一个洞，一直跑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不要想要赚更多更多更多，你从你开始做十分之一那个时候开始呢，上帝会修正你、你的家庭每一个人的经济用法，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我们家庭是这样，如果我一不做十分之一的话呢，其实零都乱了，零都乱，这对跟钱的关系都乱了，随便乱用啊，没有智慧用，然后按着欲望来用，其实不平安，用出去的其实带来害处，有时候买很多东西不需要的，或者哎，很多东西给孩子，然后有时候吵架，有时候甚至这样的事情都有的。各位，其实不能受到那个恩典的包袱，十分之一是多么重要的，所以这个叫信仰告白 ，first fruit。这个马拉基是说，你们不信的话，你们试试我，你们试试看，我岂不轻浮于你们，对不对？把那个天门打开，倾倒于你们，所以马拉基是这样说。因为人总是有一个观点，就是我的，我赚的，我用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先跟各位说，经济管理里面，这个地方是先恢复的人有福的啊。各位一生会看到主的恩惠哦，跟随各位的。我在星期二的聚会也讲过这个东西，这个不是牧师很重的话，就是讲说，有时候因为我在教会20多年，有时候看过很多例子。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十分之一从来不献上，但是买很多的保险，嗯，就是意外保险、储蓄保险这些东西。我心里面是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心里面觉得好像这个上帝被藐视。谁保险你？谁保险你？谁保护你？那你买经济保险、意外保险，然后那个信仰告白不做的时候，那我觉得会平安吗？这是奇怪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教会里面要教导。那但是弟兄姐妹做得到不做，这个是上帝在你们身上的恩典，但是你们自己确认，要确认的这个东西。那但是这个是归给你所属的教会啊，对，所以不是归给别人，就是归给你所属的教会十分之一啊。各位，这个地方是教大家祷告。路加福音呢16:9这个地方讲，用钱的时候呢，用钱结交哦，真的实际的用钱，永远的朋友哦，这个是那个意思是这个的。换句话说，你的钱用在四大福音化里面，对不对？拯救灵魂、医治灵魂、培养灵魂、培养门徒，四大福音化，家庭福音化、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四大福音化。你的钱用在结交永远的朋友，各位，这个也是我告诉各位，钱是因为有价值哦，所以你用的对的时候，你会得一生的朋友，也一生的同工。我在讲那个Joel的故事哦，我这有些东西我没有跟各位讲。今天我有感动。我们主要在这个槟城的教会哦，跟 Sarah、Jim 他们好像真的一家人一样啊。各位知道为什么吗？一年前哦，主要他是一个烂摊子，好像看起来欠了一大堆债，8万-9万块，对不对？他什么都没有啊，加一个破烂车，每次哦，然后就是要死不死那种样子。那个时候有时候连吃饭都没有钱，有时候他的那个追债 credit card 就是来的时候不懂怎么过，如果一直不能过的话就是要宣布破产嘛。那时候谁帮他？你们没有想到，就是 Sarah Jim 其实 Sarah Jim 他们这个传道人家庭，他们已经有时候缺 那时候缺乏到有时候吃都有问题了，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啊，一起吃啊，就是一起买，有咸菜吃咸菜，有粥吃粥，有时候也买一点东西给他吃，有时候帮他过那个 credit card， 借他一点钱，就是叫给他，然后叫他快点还那个最低的数目，就过这个月才来讲。那个时候，这个传道人的家就这样帮他做。现在呢，你们请九幺吃山珍海味已经没有意思了，你各位了解我意思吗？现在，哎，九幺来来来，我请你吃大餐，没有意思了。现在是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一个人，有一个家庭看到他的价值，然后这样的恩待他，哎，明白？就好像以利亚在这个撒勒法寡妇，对不对？人人都饥荒，饥荒，人人都饿死的时候，他就剩最后那滴油跟那个油跟那个面酵做成那个饼给神的仆人吃。从那时候呢，他的家里从来没有用完那个酒跟那个面酵，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后来呢，现在主要有钱了，那有些人是。甚至主要的父母有时候误会，说主要啊，你不要整天跟这家人在一起啊，他们是利用你耶。甚至这样，因为妈妈没有信主嘛，就是这样。其实对他来讲，他心里知道，其实他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人靠着圣灵这个纯正的爱这样的帮助他的，其实这个是人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东西来的，对不对？所以能够成为好的同工是这个时候。所以有时候主的教会啊，主的教会不像这个世界炒股票的人，哇，这么多钱忽然间得到，有时候主的教会就是刚刚好，是有理由的，就是人在那个情况里面看起来是刚刚好，还是拿出来祝福人，还是彼此祝福，其实那个时候是更尊贵的那个灵里面的关系。我看教会里面是，所以钱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来的，有时候讲了敏感，但是其实那个你用的对的时候，你对钱财的观念对，你真的带着爱，带着圣灵，然后真的把钱财当作是这个地上而已，为着天国结交朋友，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用在生命的时候，其实人都会知道的，你的生命，你的个性，你的 personality 其实都会显明出来的。所以我曾经说过嘛，你的品格跟你用钱很有关系的，这个是看都会知道的。第三，第三是按神的供应使用钱，或者管理钱，按神供应给你多少请弟兄姐妹好好祷告这提摩太前书6:6，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对，其实敬虔 spiritual 对不对，跟知足的心是大力的。所以各位说你自己是敬虔的人，真的寻求神的美意的人，那你必定知足。神给你多少，你按那个数目来用的时候，这是敬畏神。所以听得懂吗？这个不单单是节俭，很多人说节俭，人要节俭，不是节俭。基督徒的那个用词不是节俭，节俭在圣经没有，节制是有，节制对不对？但是你按神给你多少，如果你十一奉献之后，你赚1000块，十一奉献之后只有剩下900，你900块呢？按着神的原理，你使用的，其实你是认定那个主人，那上帝自己会看哇！你现在只有这个900块，就是不行。你有一个在钱财上有忠心，上帝会加给你，绝对会加给你。按神的供应就是用，有时候呢，在神的这样的供应里面，我其实牧养当中，有时候我也经历过，有时候真的不是很多。也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那三个孩子养活他们，但是后来我发现为什么上帝这么带领我，在教会里面呢，都有贫苦的人，教会里面有贫穷的人，我们做牧师的，我们也做牧师的人，其实我们有时候经济有时候一点紧张一点可以我们了解，我们对旁边的人 没有钱的人会体恤他们，你总是有就是要花，一看到就是要买，你这样的体质来哦，你绝对不可能怜悯哦，也你旁边就是贫苦的人，绝对不能，也你不会有智慧，绝对不会有智慧。其实有时候智慧是什么？智慧跟你的节制是有关系的。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Your prudence and wisdom come together. Prudence and wisdom， 对不对？有时候你要做有一样东西，你死死要做，对不对？死死要买，好像这样的人是没有智慧的，冲动派，冲动派。各位真的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你的 emotion， 你的心情胜过你的脑袋，实在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上帝训练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很简朴活，简朴活里面，然后他按着智慧就是用钱，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那个 Steve Jobs， 你看他每次穿衣服都是穿那套，我又不懂为什么他没有时间换了，就是穿那个军装。我听说有一些科学家也是这样，他们的西装都是一样颜色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些科学家是这样，有人采访过他们，为什么你们的西装都是一样颜色？因为我们不想花那几秒钟来选，要穿黑色还是灰色还是黄色，没有空做，就穿就是了，然后就是做重要的事。其实真的，各位，后来我发现哦，其实人有时候很多，有的时候呢，就是 funny idea 哦，就是来了，这个头脑里面就是，哎呦，钱多呀，怎样用怎样用？其实很多的复杂的心理都是那个时候来的。其实你按着神给你多少，如果神给你这样，你按这个用吧，这个月、下个月，你操练自己。其实这个是你的智慧的操练来的，智慧怎么领到你？节制的操练，得智慧的操练哦。第四，然后各位要谨慎，有一些各位在钱财方面，你绝对要谨慎，经济的有一些的弊害哦。我今天不懂怎么讲这个字哦，经济的弊害，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The harm， of finance 哦，有一些经济的弊害，就是圣经所讲的。第一，我不用写哦，不要欺骗人，不要诡诈，不要赚那种不诚实的，用不诚实的手段赚钱哦，这样这些，也不要快快要得钱。快快得，你快快失去。真言书，各位参考 Proverbs 真言书13:11那个地方讲，对不对？你不劳而得的钱，这是不好的。你就是这个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对不对？勤劳积蓄的，13:11，各位看。所以我每次说，各位那些投资买股票上下这样的人哦，各位绝对不要跟着这样的赚钱吧。我好像讲经济原理的时候，每次讲这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叫 specialization， 这个叫专门化。你有一个手艺，你有个专门，你用劳苦或者你用你所学来的有一些的知识，你来赚钱的，跟投机化 speculation。各位要分，各位，我是相信这个 specialization 的，这个投机化，就是好像用一个眼光，但是你也不知道后面是会发生什么事，然后这样投机，然后赚钱。很多人跟牧师说：“牧师，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有研究过的啊。”你少来，经济的东西你不知道，你不能肯定的。然后你尝试，我跟各位说，我们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有两个，对不对？第一个是 Bill Gates。第二个是 Warren Buffett， 对不对？ Bill Gates 是什么？ Microsoft， 他是那个电脑的 Microsoft， 他是后来钱很多了之后，他去 set up 那个 Gates Foundation。 Gates Foundation 是给那些人，给一些有创意的人能够发明有一些东西造福社会的，他设立这个机构。其实他所做的每一样东西是叫这个社会很健康健全的发展。 Warren Buffett 他是完全靠投机来赚钱的，那的确他赚了很多钱，他写了很多书，很多人读了 Warren Buffett， 他是无神论来的，他是相信自己的。但是我告诉你，有多少人读了他的书是成功？其实很多人读了他的书之后呢，就是被试探，哇，这样能够赚钱， 其实很多人因他的影响破产了，其实很多的。所以各位要明白，圣经讲的有一些原理，是原理就是原理，我不要看情况来定。上帝说你劳苦得来的，对不对？积蓄的，有 prudence 的，有节制的，这样用钱管理钱，按着神所定的，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哦。甚至像那个 Colgate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 Manhattan 那个 Rockefeller 对不对？他也整个 Manhattan 能够得到的 Rockefeller 这样的人，其实有这样的人，但是真的敬畏神，上帝叫那个钱财的潮流跟着他，哎，有这样的人。对，其实都是用 specialization。 大卫也是用他手中巧妙的那个技术，对不对？带领以色列人，不是这个投机 speculation。 教会里面我是，其实人家问我的话，我很严格说，其实我反对这些买炒股票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我是不赞成这个东西啊。如果很严格来讲了哈，但是有一些人说这个是放在那边一阵子，这样觉得那也可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还是当做就是。但是你的心思如果那个东西一跟着走啊，那个最好不要，绝对不要。你失去很多平安了。上帝给的钱不是这样的，并且你看这个人一开始炒股票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整个经济现在？你看整个世界真的有赚的钱是多少？其实有几个人前面的人赚了很多钱，但是大致上的老百姓啊，都是输钱的。那个经济97年倒，01年倒，对不对？现在那个澳币又的问题又倒，其实一直有那个 shock， 那个惊吓一直来的，其实都是这个 speculation 就是带来的东西来的。所以上帝是的话语是永远真实的，在这个大原理里面呢、啊，最后啊、那很多人说能不能节俭呢？可以，好，各位蒙恩的储蓄啊、我是跟各位说蒙恩的储蓄原理，在圣经里面，那储蓄可以不可以？可以，我以为各位信徒呢。信徒也，你有钱也不能这样丢给人嘛，对不对？这样也不是的，奉献有奉献的原理，对不对？奉献十一，然后过后的那些奉献，但是如果你多余的，这个上帝的恩典给你的话，你储蓄。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说，听牧师讲一句话好吗？啊，这个是我知道有一些世界的价值观要拆掉。你不要因为你怕年老会病啦，会什么遇到意外，我的孩子他读书不够，不要因这种意念来储蓄。圣经里面两个最蒙恩的储蓄的那个例子，就是约瑟7年的丰收用来7年的饥荒，他储蓄起来，对不对？然后过后他拯救他全家人，拯救全世界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卫，他储蓄那个金子啊，就是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全部奉献建造圣殿。我们华人有一个观念，钱收起来然后最后分给儿女，西方人没有这个观念。西方人美国人这些东西，他们福音是先得到嘛，钱呢就是孩子给他钱是叫他残废的，你自己读了大学自己钱，他给一些慈善机构，或者有一些人信主的给教会，有一些就是给一些或者自己建立有一些的机构，这样啊，有钱的人这样做。其实我觉得很好。我的姑姑是跟我一样，我姑姑40年信徒嘛，她也是这个老观念哦。以后我死了之后啊，我的钱啊要遗嘱，她那时候想遗嘱要分给这个谁？我说姑姑啊，你这个想法哦，我知道你40年信主，但是为什么你这个没有改过过来？我说你的钱呢？其实我们你的兄弟姐妹其实都有钱，你给他们这些钱反而是叫他们更因这个东西来吵架，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有钱。因为你我姑姑没有结婚嘛，没有结婚的人最多钱了，对不对？不一定了啊，不一定啊，就是那他就我就跟他说，你的钱呢最好是你奉献给你的教会，或者你建立有一些Gospel Foundation 那个福音机构，或者用在有一些，或者比如说有一些托儿所你开办啊，这些 这样做，如果为什么你要想为这福音的缘故就用，你人生最后那笔也是在天国这样，这样做其实储蓄，为这福音的缘故，我们观念是没有钱，现在讲要结婚，不是，我牧师问为什么不要结婚，牧师没有钱，是。那为什么要不要生孩子啊？等一下，为什么？因为没有钱。那全部都是因为这个东西。那其实各位看，这个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是人都已经这样认为的，是要有钱才结。其实人相爱、结合、生出孩子这么自然的东西，现在变成机械化，因为钱，就是这个本身的观念要改的，其实除掉。我在槟城有一对夫妇也是跟我这样讲啊，不是夫妇，他们还没有结婚。为什么不要结婚？没有钱，彼此相爱嘛，两个人相爱，那要存到多少？要存到这笔才结婚？开玩笑，你说你要存到这笔钱才能结婚？我跟他们说，你知道真的要相爱要结婚，定了日子，然后钱会来，这个是基督徒的方法。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说你那个要存到多少才结婚？那个观念你最好放掉，因为我告诉你不会来的。那我那天就是讲过他之后呢，我就走了之后，我听说这几个月升职，连升三级，后来换一个更好的工作，有一个更好的人就是聘请他，更好的公司聘请。这次他说牧师你来哦，这次能不能见一个面哦？我真的很想跟你谈一下，就是我们的喜乐要跟你分享还是什么？ OK， 我说我还没有回复他，就是，所以我说你我们。这次我在那个 KL 那个 Jimmy 跟燕君哦，他们也是其实当然他们有一些要得医治的用钱不太对，但是燕君已经其实年纪也大，大过弟兄很多嘛，所以那时候后来他弟兄是觉得要结婚，但是姐妹说没有钱结什么婚靠信心吧。后来因为这个东西也吵了很多架，吵了架之后那天哇，那个婚宴何等的美哦。然后我就问那些有一些人为什么不在他们在后面算钱，算那个红包钱。我说这样啊，就是用当场用那天的钱来还。他说对啊，因为他就是没这个弟兄没有什么钱，就是这样。我说那我们有一个笑话，我们说现在如果钱不够怎么办？我不懂，钱不够可能要到厨房洗碗了。我们就说哇，现在做 VIP table 等一下 VIP table 做完要请他到厨房洗碗，开玩笑的话了啦。但是感谢主哦，另一天他们来婚龄辅导，我第一就问他们够吗？他说牧师感谢你，其实不但够，然后有余，就是有了全部还完了，那还够。所以我就祝福他们，我说然后我给他们一个小时婚姻辅导，你们以后要怎样生活在一起，然后经济的一个管理也需要告诉他们哦。所以我说各位有一些价值观改过来，其实价值观是你的灵来的，这些经济管理法其实我是其实很看重这个东西，是因为你怎么管知道你这个通了没有，各位知道吗？你这个通你必定这样管的，对不对？我不可能我这个我相信阿们，那然后这个呢就是乱七八糟，不这样。所以呢你知道你的那个钱财啊还是有那个魔鬼撒旦用的那个通道还在那个地方，各位要祷告。但是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说这个钱财观我再讲一次，有时候你知道你做不到，但是你一直仰望丰盛的主，奉献的主好像十一奉献这些东西我已经讲了很久，你试试看，你做六个月看你很多的钱财的问题、欠债的问题，看你有没有做，实在是这样做，各位也会看到神的恩惠，神的话句句都是的，你多看到你多会有信心的。这个是这样的，人是一直看问题、看软弱、看世界、看不够、看现在没有，你不会的，你失去信心。我们经济医治呢，是我这个信息者我很负担的。我跟各位说，其实我们在新加坡生活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看吧，新加坡人被什么捆绑？其实 新加坡人是一直怕不够来被捆绑的。在乡村里面，中国人家就是吃白米也是欢喜快乐哦。燕华是从那边来的，有没有？有时候我在山西，他们给我吃的那个面条哦，吃的多么开心哦！就是来新加坡就是有一种零啊压力，孩子要用这个，要还那个，家里要还那个，就是这种压力，奇妙的零啊。所以人是没有恢复神的话，你无论有多少也是一样，实在是这样啊。但愿主祝福大家哦，在这个信息里面，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叫各位要成为钱财的主人，敬畏神，管好钱财。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造就我们，使我们了解遵行你的道路，也在这个钱财上，主，我们恢复权柄，做钱财的主人。主，求主在这个地方浇灌我们的心灵，教我们知道，主，你原本就是丰盛的，你这个丰盛的灵已经赐给我们，教我们带着这个灵管理治理万有。主，教我们这里的人能够通过这个钱财的关，教我们一生我们把钱财当作工具使用，来荣耀主的名，来建立天国，拯救很多的灵魂。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